好，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这个是我们的福分，我们为此感恩。那么也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开始我们的讲道，听到我们借着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去敬拜他，在他的真理当中我们来去寻求他。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给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但是主，你不软弱。我们这些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片面、缺乏、不足、错误，但是主，你是全知、全能、全智，你没有任何的缺乏，你没有任何的错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屈膝在你面前，乃是理所当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和祝福，乃是理所当然。主啊，祈求你借着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诗篇23篇，你向我们说话，你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都大得激励，我们都大得更新。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你引导，你保守每一个你的子民，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的时候，我们就心智坚定，我们就心灵平静，我们就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走到青草地溪水旁，我们就大得安慰，大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我们诗篇的23篇。好，诗篇的23篇，我们刚才呢一起已经把诗篇23篇我们读过一遍，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再读一下。好，诗篇的23篇，好，我们再读一下。我们今天主要要分享的呢是在诗篇23篇呢，好，我们的这个第二节。好，但是我们也把这六节我们都读一下。好，这么好的诗篇，我们一起来，好，真的是齐读诗篇的23篇，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感谢主。那么我们读的经文呢，我们读了这六节的经文，我们今天主要在讲呢，是我们要讲第二节。那么我们看到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的重点在这节经文，我们说你要看到上帝是我们的牧者。这个世界最可悲的事情其实就是人没有牧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它似乎也想牧养人的灵魂，但是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养猪的，耶和华是牧羊的。养猪和牧羊的区别在哪里？养猪就是养肥了就要杀。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说我来了，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些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致定罪，乃是什么呢？乃是出死入生。所以这个世界是被死亡所笼罩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说，哎，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我们会认为说，哎，是因为人生病导致了死亡。我们说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话，我们就晓得说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人生在死中，所以人会生病。所以人想去解决疾病的问题，你要先解决死亡的问题，而不是以为说解决了疾病的问题就能解决死亡的问题。所以一个人信耶稣得什么呢？得永生。在天堂里的人还会不会感冒发烧生病呢？不会，永远不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这就给我们很深的提醒。 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第二点，第二节。那本来我原来计划的时候呢，我要讲两节，我本来想讲第二和第三节。好，但是呢，我们今天讲呢，只讲专注点在第二节。为什么我们原来想讲第二、第三节一起讲？你注意，第二节和第三节呢，它其实讲的是基督徒两个方面。你看到第二节是什么呢？是静，第三节呢是动，有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说我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然后第三节是说什么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干什么呢？引导我做什么呢？走义路。所以你看到诗篇23篇虽然它很短，但是它涉及的真理的面很多。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主要，虽然主要讲第二节，但是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去讲。我们先从这两节来去讲，我们先来讲第一点。我今天的分享呢要分四点来跟大家去讲。我们要先讲第一点是什么呢？我要讲基督徒的动与静。弟兄姊妹，我们要讲基督徒的动与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看诗篇呢第23篇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一个是在讲静，一个是在讲动。那么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动与静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我原来自己没信主之前，有的时候我们看中国的古代的古典，我们去看一些成语，我们都很羡慕一些人。比如说我那时候很羡慕什么呢？有一个说法说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安静的时候啊，是非常的安静，就像处女一样，就像一个很安静准备出嫁的女孩子，整个人是心安宁静，是整个人安静在那里。然后动的时候呢，动如脱兔。什么叫脱兔呢？就是一个兔子发现有鹰要来追它，有那些猎犬要来追它的时候，它就跑得非常的快，唰一下就跑掉。我们去看一些动物世界，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说有兔子它跑得很快，然后甚至很快的猎豹都追不上他，因为他有时候会突然急转弯，突然钻到他的兔子洞里面，所以他的动作很快。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就非常羡慕，我们说哎呀，其实如果我也能这样就好了。比如安静的时候特别的安静，动的时候呢特别的灵活，特别的敏捷，特别的有力。但是呢，我们去看圣经里面他讲的这个基督徒的动与静，和世人所讲的这种动与静，它其实有重大的不同，有重大的区别。比如说回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先不要用自己的神学啊，我去想什么什么，而是回到上帝的经文当中，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诗篇23篇第二节第三节，他讲的动与静和世人讲的动与静，和那个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仔细去想，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呢？我们说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它的一个根基，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根基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你的个人修养，是基于你的个人智慧，是基于你的社会经验。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读诗篇23篇这个第二第三节讲到基督徒的动与静，它的根基是什么？你注意到他的根基是什么？在这两节经文当中都有一个字叫他，对不对？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其实是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谁的名？为自己。这个自己是谁啊？是上帝，引导我行义路。所以基督徒的动与静，我们的根基是上帝。你看一个的动与静，它的根基是什么呢？它的根基是说，哎，我的动与静，我的根基是我的个人修养，我的品格。但是另外一个动与静，它的根基是什么呢？它的根基是上帝，是神，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像主耶稣说的，我是好牧人，我来喂羊舍命。所以这个根基不一样，它的方法一样不一样呢？方法一定不一样。所以世人他也会抢动与静，所以很注重品格修养。我们不反对品格修养，但是我们说这个还不够。我们基督徒要寻求真正的那种属灵的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我们要注重的什么呢？我们要注重的就是亲近神。你越亲近神，你越能够安静，你越亲近神，你越有行动力。所以你去看，这个就是真相。有些基督徒为什么说，你会发现说有些基督徒，我们说他自以为好像自己很敬虔，但是和圣经上面所讲的不一样，就是他有的时候并不是在亲近上帝，他关注点是他的神学， 他关注点的是他的神学教义，所以呢，他的安静，所谓的安静和他所谓的动态，你冷静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浮躁，他急躁。有没有基督徒急躁？非常明显。有些基督徒甚至牧者，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是急躁的，因为你想做事情，你急着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急。但是当一个人他不断的去亲近上帝，这个时候他静的时候是安息在上帝的面前，他动的时候是被上帝所引导，所以整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当我们这个根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和结果也肯定不一样。就是当我们说哎，没有以依靠上帝这一面，说我要动静合一，请问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人就很容易很迷茫，我为什么这样好啊，我这样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子。但我们说不，当我们依靠上帝，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根基，来去塑造我们的动和静的时候，就像我们有弟兄姊妹学过那些小药理问答的第一问讲的，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为什么要静？我要荣耀上帝。我为什么要静？我要享受神，我要亲近他，而且我以神为乐。我为什么要动？我动的目的，就像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要叫人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怎么样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的动静都与上帝有密切的关系，我的动静的目的还有我动静的结果大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结果也很不一样，对不对？世上的人动若脱兔，静若处子，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努力修炼自己的品格，但是终有一天死亡会合上他的眼睛，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修炼的一切都随风而去。但是我们呢，当我们以上帝为根基去动，以上帝为根基去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与上帝亲近，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今生得百倍，怎么样子啊？来世得永生。今生我就享受安息，将来我要得到永恒的安息。所以我们之前大家都知道，前几天那个李文亮医生，其实我们看资料我们也知道他是个弟兄。当然有些人说哎呀，这样那样子想审判想论断别人是不是基督徒，我很反感。我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我看你是弟兄，你告诉我是基督徒，我就说你是弟兄，你告诉我你在教会聚会，我就说你是弟兄。但为什么到李文亮身上你必须考察他有没有重生？你有本事吗？你有能力吗？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真的到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这位李文亮弟兄他现在已经在哪里啊？已经在天上，好的无比，他在今生他的使命完成了。弟兄姊妹，他现在静动都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在今生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享受永恒的安息，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妙。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说我们学会依靠上帝，我们学会寻求上帝，我们学会顺服上帝，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有些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宗教责任，不，当我们学习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和世人本质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的至圣法宝，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价值观，这是我们最强的力量。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那么软弱，是他不亲近上帝，他不是拿他最强的去对抗人家最强的，他拿他最弱的去对抗人家最强的。所以他甚至得出一个结论，基督教信仰也不过就是这样，我就是个基督徒，我不觉得基督教信仰有什么力量，我觉得那些心理治疗师，我觉得那些啊这些那些什么企业管理的方法，我觉得那些什么教育方法更好。我们说那些里面有智慧的闪光，但是我们不客气的讲，所有这一切一定比不上圣经。但你为什么发现不了？因为你没有到上帝面前，因为你缺乏到上帝面前，因为你没有经常去亲近主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青草地那个溪水旁是多么的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是说好多基督徒真的是拿着金饭碗要饭的乞丐， 我们有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但是我不用，我不学，我有最好的方法，我有最好的顾问，我可以跟上帝祷告，寻求他的旨意，我可以向上帝感恩，向他赞美，不需要担心人耻笑我们，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把我一切的忧愁向他倾吐，我不需要担心他嫌弃我。我们有这么好的上帝，有这位全知全能的主，但是我们居然把这一切我们看为清淡，我们真的是很难过。我和倩文姊妹我们很难过，有些弟兄姊妹像现在疫情，我们只能通过电话微信呢去联络大家，有些弟兄姊妹包括不是仅仅现在，之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去问他我们有什么需要祷告，我们希望可以和你交通，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你，然后不理不睬，没有任何的回应，甚至有些就打电话过去也不接，很让人难过。我们不是说你要接我的电话，不是说我们怎么样，而是我们要代表上帝来关怀你，来帮助你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上帝对你的爱。当你拒绝上帝的爱，你在世界当中你站不稳。弟兄姊妹，你去看，你要去晓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去看，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动与静是在上帝面前，而且我们去做对比，你一去对比，你就会发现上帝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上帝的恩典没有一点他不会胜过我们的软弱，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一定胜过我们一切遇见的挑战。我们去做对比，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讲的说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其他国家也一定有类似的人生哲学，但是我们不是藐视中国，我们也不是藐视其他国家，但我们要讲一件事情，你去拿这些来跟上帝去比，你一比，你一定会发现他们差太远。所以你会看到圣经上面上帝不反对我们辩论的，甚至我们大家特别讲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的那个很美丽的雅歌书，就是旧约的雅歌书里面讲佳偶和良人，对吧，那个佳偶去找他的良人，到处去找，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你们告诉我，我的良人去了哪里，他在哪里，我怎么才能找到他。这个时候有人就挑战他，说你告诉我们，你这样子的去找他，你这样拼命的非要找到他不可，你告诉我们，你的良人比其他良人他到底优势在哪里，他比其他的良人强在哪里，要你这样子。所以这个佳偶就很清晰的，很坚定的，很自豪的去讲，我的良人他是多么的好，他是多么的卓越，你们其他的良人跟他一比，那差得太远了。为什么这样去说？他在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做对比，我们的信仰和世上的文化做对比，你所有东西拿过来去比吧，我这一切都高过他。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去抬高我们的信仰，不需要，我就清楚地告诉你，我如果研究了这个领域，我要很佩服地讲说他们很伟大，但是比起上帝，比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差得太远。所以那个很伟大的哲学家就是康德，他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这些哲学家，我们怎么努力怎么努力攀登哲学的高峰，当你爬到最高的高峰的地方，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早就站在那里。他说什么人？耶稣，耶稣，你一定会发现，弟兄姊妹，所以你有宝贝，你要知道基督徒的动与静，他的根基是上帝，他依靠的是上帝，他与世人截然不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去知道，去做一个对比，去做一个分辨，然后以我们的信仰为宝贵，以我们的福音为宝贵，以我们的基督为宝贵，以我们神的荣耀为宝贵。当你寻求上帝荣耀的时候，不是消耗你，而是让你的生命发光，而是让你得着更多。你每天去读经的时候，不是在浪费你的时间，是你一天当中用到最好的时间，这是你上好的福分，你一定要知道这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就专注在第二节经文当中，我们讲基督徒的静，我们讲基督徒的静，就是第二节经文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一看，要去思想基督徒是怎么安静的。我们说讲到基督徒的静，其实有好多可以讲，我们今天就专门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讲真正的安静，基督徒真正的安静，它不是在乎你的态度，不是在乎你的动作， 而在乎你心灵的位置。我再讲一遍，基督徒真正的安静在乎心灵的位置，就是你的心在哪里。就像大卫在这里说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我为什么能安静？因为有他。我为什么可以安静？因为我在他面前。这个他是谁？耶和华，我的牧者。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点的时候，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无往而不胜，你在任何环境之下你都不害怕。凡是上帝带领我去的地方，就是青草地，就是溪水旁。我再讲一遍，凡是上帝带我去的地方，就是青草地，就是溪水旁。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起我们说这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凡是上帝带我去的地方，就是青草地，就是溪水旁。不管你是去到非洲，不管你去到美洲，不管你是在亚洲，不管你是在中国，不管你是在哪里，不管你是在南方，不管你是在北方，只要上帝带你去的地方，你就是在青草地，你就是在溪水旁。所以我的心怎么安静？我的心不是根据环境的，说啊，这个地方没有嘈杂的人声，这个地方风光优美，所以我安静下来了，这是一般人的。我们说不，我的心怎么安静？上帝带领我的地方就是我心能安静的地方。只要是上帝带领着，我的心就是安静。只要是上帝带领着，我就在青草地，我就在溪水旁。所以弟兄姊妹，我之前跟一个弟兄去交通，就这几天，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就会有些焦虑，说我应该怎么样，包括有些弟兄姊妹可以去国外，就说哎，我要不要去国外，我现在我要怎么去考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就提醒了，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只管祷告主。我不是说你必须待在国内，我说你祷告主，主让你去哪里，哪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你知道吗？主让你去哪里，你只管放心。如果主感动你说出国，那你就出国。主如果感动你说留在国内，你就留在国内。虽然疫情这么汹涌，但你不用担心，因为上帝应许的，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这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说有我的避难所，我的避难所是什么？有些人说是我的家，有些人说是我的钱。真的，我跟你讲，甚至有些基督徒都以为他的避难所是他的钱。他说我一想到我的钱我就安心了。有没有想起来像主耶稣讲那个比喻里面那个故事，就是有人来找主耶稣，哎，主啊，你现在讲道讲得这么好，你给我帮我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现在跟我弟兄在相争，我们要分家产，你帮我分家产。主耶稣听了这个话不是太高兴，主耶稣就批评就提醒，他就讲了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啊，然后呢他有很多的钱粮，他发现他粮食太多没地方放，他就拆了他原有的粮仓，盖了更大的粮仓。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对自己的灵魂说，他说哎呀，灵魂呐，你只管安安逸，你只管放心，是吧？然后怎么样子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看呢，这个就是世人他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所以他的安息是什么？他的避难所是什么？是他的钱，是他的亲情，是他的家人，或者是那栋房子。我们基督徒的避难所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避难所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知道吗？所以再坚固的房子，再坚固的营垒，也比不上上帝。所以有之前有弟兄姊妹讲说啊，你知道吗，有美国总统有哪些他们建的那个什么那个避难所啊，就是防备万一发生核战争的时候，说他那个避难所啊，那个结实到一个地步，厚到一个地步，说十颗核弹打下去也打不垮他。我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因为十颗核弹也打不垮的避难所也比不上耶和华做我的避难所，是不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些，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的安息是什么。我们的安息是上帝，我们的安息是上帝的应许，我们的安息是上帝的带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安静是在乎心灵的位置，真正的安静在乎心灵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个无知的财主 为什么主说他无知？哎，我们一起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翻一下那个经文，好，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故事，给我们真的蛮多的提醒。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跟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你注意，你看世人他的安静在哪里？他的依靠在哪里？他的安静在于他的钱财，在于他所拥有的。当然有些人说，哎，我藐视钱财，但他依靠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有些人的依靠是他的品德。品德比钱财好不好呢？好，这个品德比钱财更高级了。但是人的品德依然不足以让你能够安静。我们的安静在乎上帝的应许，我们的安息在乎上帝的保守，我们的力量在乎上帝一直扶持我，所以这个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想到这些，当我们去明白这些时候，基督徒要学会一个价值观的转换，要学会一个范式的转移。我们的安息不在乎我手所做的，我们的安息不在乎我拥有的钱财，我们的安息不在乎我在世上的名声，我们的安息不在乎我的品格有多么的高尚，我们的安息在乎我们依靠的上帝，在乎引领我们的上帝，在乎牧养我们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才有真正的安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世人所谓的安息它没根基的，它就像靠着芦苇一样。芦苇大家知道吗？芦苇能靠得住吗？芦苇能靠得住？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靠着芦苇能睡觉？靠着芦苇哪怕歪一歪肩膀都歪不了。所以世人很可怜，这个我们讲的一点都不夸张。你去看看周围的人，有哪一个人不是说他其实每天都是竭力的在用努力的保持自己的平衡而没有依靠？只有基督徒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可以在上帝里面安睡，我可以在上帝里面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世人没有安息，因为他依靠的是变动的，是不稳定的，是暂时的，是随时能够被风暴吹散的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昨天出来，我们预先到教会这里，我要去看一看我们的设备准备啊，各方面，我很感慨。我说广州我们原来是多么热闹的时候，然后现在大街上冷冷清清，见不到人，见到人戴着口罩，公交车你会看到在公交车里面零零星星坐几个人。我说完蛋了，我说这个经济怎么办，这个经济怎么办，这个打击太大。什么东西造成的？弟兄姊妹，什么东西造成的？不仅广州是这样，什么东西造成一个小小的我们肉眼都看不见的病毒，居然就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真的很深很深的提醒，很深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提醒，这个世界是不可靠的， 这个世界是不足以做我们依靠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还以世界，还以世上的钱财，还以世上的名声作为他生命的依靠，这个基督徒太可怜了，比世人还可怜。世人是瞎眼的，没看见，世人是没有圣经的。你有圣经，你还天天的以这些为依靠，你不是比世人更可怜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怎么样子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是有永恒的国度，我们是有不能震动的国。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真正的安息在乎因为我们拥有不损害我们的丰足，在乎我们拥有不损害我们的丰足。什么意思呢？就在诗篇的二十三篇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谁带我？谁领我？谁使我？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我们上次跟大家都讲了，我们说我们必不缺乏。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你不要按照世界，按照世界的价值观，一定的不断的，世界是物质主义的，世界就会跟你说你有什么好知足的，你应该觉得不知足，你应该觉得难过，因为你的车好，有些我们自己还，我们只有电动车，所以去年我们还开玩笑，哎，我们也车也升级了，我们把一个小一点的电动车换成了一个大一点的电动车。那有些弟兄姊妹有车，好了，世界会说什么？或世界会说你的车不够大，你现在才是五座的车，你应该升级七座的车。你拥有一个房子，房子可以住一家四口，世界就说你看人家，你看人家那厅有多大，厕所都比你的房间大。好，所以这个世界它一直鼓励你，但是那个是加引号的鼓励，其实应该叫引诱你，引诱你去得超过你所需所用的。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比喻，像那个小鸡吃米，他不知道饥饱，最后把自己撑死。然后上帝做我们的牧者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应许，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他带我们去的地方就是青草地，就是溪水旁。虽然在人看来可能那个地方是贫瘠的或者是富裕的，但是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看，我知道说上帝带我的地方就是青草地，就是溪水旁，而且上帝给我丰丰富富的供应，而这个丰丰富富的供应一定不损害我，一定不损害我，这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怎么能安息呢？我们别人说哎，你缺乏，我依然能安息，我知道凡是我需要的上帝会给我，对吧？然后有些人说哎呀，你有的太少了，我依然能够安息，不受他引诱。我知道上帝没给我那么多，因为上帝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因为他才是我的牧者，他知道我吃多少是合适，所以他没给我我以为的或别人以为的更多的东西，是因为那些如果多到那个地步肯定会伤害我，所以上帝没给我。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世上的富足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富足成为他们的损害。我们不是说那些东西是坏的，而是富足他们因为没有上帝成为他们的损害。我们还举刚才那个财主的例子，主耶稣讲那个财主，你看他作为一个农夫，他得的粮食多好不好啊？一个农夫得的粮食多好不好啊？好。一个农夫发现粮食多到一个地步，我的粮仓放不下了，我要用一个更大的粮仓，对不对啊？
对，
对吧？那这个农夫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上帝那么不喜欢他呢？其实就在那句话，他说灵魂呐，你只管安安乐乐的，你只管吃喝快乐，你有很多财物。所以这个财主最大的问题不是他得的东西丰足，是他不是依靠上帝，他靠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反过来就伤害他的灵魂。弟兄姊妹，我们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要知道，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他没有上帝引导他，他一直依靠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对他有帮助，但是他过分了，结果就对他造成损伤。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那时候我们也见过，然后我听到的时候也听过，然后也见过，就是有些人很有钱， 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们有些人哇，他们家那么有钱，他一定很幸福，不。然后有一个很有钱家的孩子是个基督徒，这个孩子说什么，这个孩子跟他的牧师分享交通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吗，其实有钱的人也很痛苦。他说我们家很有钱，但是我痛苦到一个地步，我必须去看心理医生，看心理医生到现在也没看好呢，我忧郁症了。为什么？因为我爸爸习惯什么呢，什么问题他都用钱去解决。其实我需要他陪伴我，我需要他跟我说话，我需要他安慰我，需要他激励我，但是他忙于赚钱，忙到一个地步，我一个月就不能见他几次。每当我表达我的需要的时候，他就马上把钱拿出来去买东西给我。所以我钱从来不缺，但是我却忧郁症了。为什么？这个就是世上的人，世上的人一直以为他依靠的钱，当然有些人不是靠钱，有些人是靠品德，也很吓人。他会对他的家人，他会对他的孩子，他会对他身边的人一再的用道德品德作为评判的标准，作为一些东西来去要求他们，以至于这些人大受压制，心灵受伤。耶和华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的丰足是不损害的丰足。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给不给钱财给我们，给。上帝给不给家庭给我们，给。上帝给不给我们工作，给。然后上帝给我们很多这些东西，世上的人是想害我们的，我们自己也想害自己，但是圣经上面讲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若学会了顺服上帝，安息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我们多少的伤害就可以避免，对不对？所以上帝从来不会说只用钱来解决你的问题，上帝从来不会说只用亲情来解决你的问题，上帝也从来不会说只用道德品格来解决你的问题，上帝也从来不会说用名声来解决你的问题。虽然美名胜过大财，虽然美名是好的，但是上帝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很感慨。所以世上的人因为没有上帝的时候，他们就是经常做一件错误的事情。什么错误的事情？我就举个例子，好像什么呢，一个人饿了，我有面包，我送给他好不好？好。但是这个人的需要是不是只是面包？他有渴的时候。所以世人很可悲的地方就是他有面包，他一直把面包塞给人。所以对一个口渴的人，你往他的嘴里塞面包是什么结果？他会更难受，他会呕吐的，他会受不了的，对不对？那个拿钱，总是拿钱满足他儿子的富翁，就是这样子的。他儿子有需要钱的时候，但是你只用钱是不行的。我再讲，有些弟兄姊妹，哎，你说的这一套啊，虽然没有圣经，我以前也学过，我学过心理学，我学过什么？对，你学过那些，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就像那个伟大的神学家，也是影响欧洲的、影响世界的哲学发展的那个伟大的哲学家奥古斯丁，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原话我不太记得，但大意是这样，他说人心之中有一个空洞，那个空洞只有上帝能够填。你心里面没有上帝，你永远是心灵空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明白这些都是一个人，你需要钱，你需要家庭，你需要亲情，你需要友情，你需要爱情，你需要工作，你需要事业，你需要成就感，你需要尊荣感，所有这些人都需要，但是你有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上帝。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安息，我为什么可以心安宁静，因为我有上帝，我有了最重要。而且圣经上面讲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有些弟兄姊妹学过门训的应该会背这节经文了，你也可以试一试背好不好。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说的。上帝说你有了基督，然后呢？还有什么？上帝把他的儿子给我们，还有什么？万物，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才跟弟兄姊妹，我再讲。我讲过很多遍，但是我知道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反复的讲。我说你要知道吗，凡是与你无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跟我一起讲，凡是与你无益的事情 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们把你换成我，我们再说一遍好不好？凡是与我无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一定的。所以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凡是与我无益的苦难不会发生。苦难是上帝给我的哑铃，让我锻炼身体的。为什么会发生征战？为什么我们要去打属灵的征战？像我们昨天发的我们的代祷第九天，我们要为属灵征战去祷告，因为上帝让我们在征战当中去成长。为什么我们会有缺乏？上帝是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成长。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遇见困境？上帝是锻炼我们的盼望突破困境。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给我们有丰足的。为什么上帝会管教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说，我儿，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上帝管教我们都是因为爱我们。而且这个管教的意思还不是中国人那种脾气失控，而是什么呢？而是教导，而是训练，而是纠正的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就特别的感恩。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说我们真正的安静是因为我们拥有不损害我们的丰足。我们所拥有的是不损害的，上帝给我们的是一定与我们有益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再讲一点，我就想来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昨天准备的时候本来想把那个图找出来，但是已经忘了那个文章是哪个公众号里面。他就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现在 AI 技术比较发达嘛，他们就把什么呢，把很多的世界名画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怎么样子呢，说好吧，按照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我们现在的审美标准，把那些美人把他们的身材脸修一下，你看看效果。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崇尚所谓的瘦，然后他把那个蒙娜丽莎呀，然后包括那个维纳斯啊包括那个爱美神什么海伦啊，反正那些世界名画很漂亮的，然后有很多，然后他把那一修，你看，哎呦，好难看，就是人太瘦了。比如说有些很漂亮的裸体，就我们不是说要看裸体，而是说他讲人体的美，然后按照现在的标准，哇，那个画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这个世界的标准是扭曲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你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塑造你自己，这个世界说你好漂亮啊，其实你不健康，你不健康，你是个纸片人。就像之前那时候说啊，什么 A41， 弟兄姊妹， A41 是不健康的，还有什么反手什么摸肚脐是吧，有些人说哎呦，你看人腰细的能反手过来摸着肚脐，那些是不正常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世界。其实这些标准跟中国古代流行了好多年的三寸金莲有什么区别呢？你现在想想都很恶心，现在想想都很可怕。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去相信这个世界说的，你不要相信魔鬼说的。所以魔鬼引诱主耶稣的时候说，你来俯伏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我都赐给你。主耶稣根本不理他，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撒旦退后去吧。因为主耶稣知道，魔鬼给你的所谓的荣华都是虚空，都是幻影。这个世界给你的，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不过是炊烟渺渺。你拥有的名声不过是炊烟渺渺，你拥有的权力不过是一块冰，一个就算现在看来很厚，将来也会化掉。你要看到，你所拥有的所谓的这个世界上面的钱财，如同做梦的时候梦中吃饼一样，它不存在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那么我们讲到，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安静，我们刚才讲了两个方面。一，我们的安静在乎什么呢？在乎我们的态度，我们在谁面前？我们在上帝面前。二，在乎我们从上帝那里拥有不损害的丰足。第三，我们基督徒能够有真正的安静，是因为我们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上帝必赐我丰足。你要能看见。弟兄姊妹，当上帝给我们很多的丰足你却看不见的时候，你依然是愁烦的。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假设他在一个充满了珍宝的房间里面，但是那个房间里面没有灯，他摸旁边的这个黄金，他摸着感觉是冰凉凉的，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摸到旁边的珍珠，其实是非常宝贵的珍珠，他摸的是圆咕噜嘟的，他也不知道这是珍珠还是药丸，他得不到安慰的。 但是上帝非常非常的恩待我们，他不但把恩典赐给我们，也把真理赐给我们。就是像我们今天读的诗篇二十三篇，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是上帝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为看见，所以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因为看见，所以我们就不同。圣灵更新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的看见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平静，我们就有一种安稳，我们甚至在人看为说很可怜的事情上面，我们依然是喜乐的。我就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有一个姊妹，她讲她之前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去过一次非洲。去非洲的时候呢，去到哪里呢？去到有一个牧师的家庭里面当中，这个牧师已经在非洲服侍了30年，他们全家都在非洲。这个牧师是德国人，是德国的牧师，他在德国的生活条件在人看来要比非洲不知好多少，但是他们一家在非洲非常的喜乐。这一家，对，我还要再讲，这一家人就是布永康去年刚刚去世的布永康他们布道团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多，我觉得网上我就稍微插开讲一句，有些包括一些名目对灵恩派的攻击过分了，灵恩派有些做法我也不认同，神学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分歧，但这是爱心，这是真的爱心。你能做到30年在一个地方去做吗？那些攻击别人的人，你能做得到在非洲这样的地方30年去做吗？你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呢？上帝给每个人托付不一样。好，我们这里插开我讲，回到我们刚才讲，我们这个姊妹去到那里的时候，她特别感动。这个姊妹是在一个改革宗教会里面出来的，她就特别感动。她发现什么呢？她发现说，这一家人的灵性虽然神学上不同，但灵性明显的让人羡慕。为什么？因为他感受到这家人跟上帝的关系太亲近，是自己没有感受过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们虽然在非洲，我们一般人就想去看看说，哎呦，他从德国去非洲是怎样的苦大仇深，是怎样的满脸沧桑，是怎样的艰难，但是没想到这家人那么喜乐，他们所带的孩子也是那么喜乐。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可以喜乐？因为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你喜乐不起来？因为你没看见，因为你没看见。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看见，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我们说你要去效法那个巴迪买，要去效法那个瞎子，好几个瞎子到主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他们就求一件事情，求什么？主啊，求你让我能看见，对不对？像以利沙身边的少年人，他只看见了仇敌，所以他回来慌不择路跑回来，找到以利沙说，完了完了，敌人的大军来围困我们，我们今天死定了，我们一定会被抓了。以利沙在那里安定不动，以利沙在那里根本没有忧愁。为什么？因为以利沙看见的和他看见的不一样。所以以利沙就做了一个祷告，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所以上帝就开着少年人的眼睛，这少年人一看，哇，原来漫山遍野都是耶和华的火车火马，是上帝的天使天君在围绕他们。原来与我们同在的永远比仇敌更多，原来上帝给我的恩典永远比我遇见的问题更多，原来上帝给我的真理永远比我遇见的挑战更大，所以我可以安稳。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见。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特别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多读圣经。在这段时间大家要隔离，在这段时间我们很难聚会，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忘记每天要读圣经，不管你花多少时间，不管你多么累，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要求，我今天很累怎么办？我还要拿起圣经来，哪怕读5分钟我也读了。因为我就算读了5分钟的圣经，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他也能造就我，他也能祝福我。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读。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去晓得。我之前那时候看一个我们的门训资料，那是很早了，20-30年前，他那时候讲，他说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吗，有1/3的人是饿着肚子睡觉的，就是那个时候贫困人口大约全世界还有1/3，有很多人其实他是有贫困有饥饿。但是呢，那个作者又讲了一句，他说什么，他说其实有更多的人是灵魂饿着肚子在睡觉。我非常同意，我说这个比例一定超过1/3。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但是还没养成习惯每天读圣经，所以他的灵魂是饿的， 他灵魂是饥饿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样饿待自己，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常常的去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开你的眼睛，让你越过现象上面的贫瘠或者是富足，富丽堂皇或者是狼藉满地，让你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带你到这个地方就是你的青草地，就是你的溪水旁。上帝带你到哪里，那里就是你的迦南地。上帝带你到哪里，那里就是你的锡安山。上帝带你到哪里，那里就是上帝给你的以琳水泉。上帝带你到哪里，那里就是上帝给你的城，那里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那地的民要因着你得福。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每天读经。而且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什么建议？你读圣经的时候要为经文祷告，你要求上帝祝福你今天读的经文，让这个经文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为什么我要这样去说？弟兄姊妹，大家记不得主耶稣行过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对吧？我们之前发祷告信息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用到这一段的经文。五个饼两条鱼本来够多少人吃呢？其实如果肚量大的人，一个人可能把它吃光了，顶多两三个人分，也就是这样子，对吧？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喂饱五千个男人还有妇女儿童？因为其实一般听到的时候，女姊妹多还是弟兄多呢？一般姊妹多，所以我们相信姊妹肯定超过五千，再加上孩子，所以主耶稣那次五饼二鱼喂饱的人不是五千人，肯定超过一万，肯定超过一万。然后喂完了以后还有什么？有没有有些人说，哎呀我没吃饱？不，所有人都吃饱了，还收拾了十二篮的零碎。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耶稣祝福过，因为耶稣祝福过，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读圣经啊，味同嚼蜡，读来读去没有感觉。我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你经常为这个事情祷告，为那个人祷告，为钱祷告，为房子祷告，为婚姻祷告，但是你有没有为圣经祷告？有没有为你读的圣经去祷告？弟兄姊妹，所以你拿起圣经的时候，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说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在我开，甚至在我开始读之前，或者我在读的中间，我要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来祝福我，求你祝福我今天读的经文，让这个经文掰开成为我生命的丰足。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经常这样祷告，主啊，你让我的读经能够造就更多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不是传道人，对，你不是传道人，但是你领受神的话语，你接触到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你本可以造就很多人。所以你也求主，主啊，求你让我读的圣经像五饼二鱼一样，不是只是我自己吃饱，能造就周围的人。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基督徒的敬它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安静在乎心灵的位置是在上帝面前。第二，我们说真正的心安灵静是因为我知道我拥有上帝赐给我的不损害我的丰足。第三个，我们之所以能够安静能够安息，是因为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让我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说你要看到青草地溪水旁它指向谁。青草地溪水旁它指向谁？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青草地溪水旁它指向谁？我们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主耶稣基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说的一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约翰福音第六章，好，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读，先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六章，好，我们来读，好，真的是我们先来读第35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你看到其实主耶稣在这里他讲过好多次，我就是生命的粮，比如说第48节他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第51节我们也在一起读一下哈，约翰福音6章51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我们刚才讲，我们说你要去青草地吸水吧，你要去领受神的话语。那么你要知道，其实就像主耶稣说的，他说其实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是灵，是吧？叫人活着灵也是在我们约翰福音6章63节主耶稣这样说，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读神的话语是得到属灵的粮食，这个粮食比你肉体的需要还宝贵，更纯正，更有能力。但是呢，你还要知道一点，如果一个人仅仅是读圣经，说哎呀我读懂了圣经，特别是有些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道德，我们有道德主义几千年的浸泡，所以很多基督徒特别喜欢真言书，所以我也会鼓励，我说哎，你有时候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不见得你上来跟他讲福音书，福音书他不一定读得懂，你可以先让他读真言书，读真言书他很佩服，因为里面有很多关于道德修养的提醒训诫，上帝的训诫一定超过这一切。我不说，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我读圣经只读出了道理，我只读出了一些神学教义，我说你还没抓到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到基督，你要得着基督，你要信耶稣，你要接受他。就像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他反复强调，他说信我的永远不可，信我的永远不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些，我们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拥有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青草地，就是我们的溪水旁，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核心的。如果你读圣经读出了一大堆的道理，说哎呀太好了，这个圣经教会了我怎么去管理企业，好不好？好，感谢主。哎呀，那一段圣经我一读，我就被圣灵光照，我知道我的婚姻问题出在哪里了。哎呀，那段圣经我一读，我就知道我跟我孩子为什么关系这么僵，原来有这些问题。这些好不好？都好，但是这还不是上好的。上好的福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基督，你抓住基督，你仰望基督，你依靠基督，你效法基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再讲一点点，稍微似乎岔开一点，但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们认真去听。我说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因为读过一些神学教义，他判断很多事情他是以神学来判断，我说这些比没有神学的人要好一些，但是我说你判断一件事情对或者是错，判断标准不是神学，因为神学会错。那什么？耶稣。你这个判断标准，你说他好放在耶稣身上，耶稣会不会这样去做？你说他不好放在耶稣身上，有没有类似的事情你会批评耶稣？因为耶稣才是最完美，所以如果放在耶稣身上，所以我就说有些弟兄姊妹讲啊讲啊，然后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为什么？我说你这个批评放在耶稣身上，你也会批评耶稣，耶稣是不会错的，所以一定是你的批评错。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就讲，我说刚才我说的有些名目对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攻击，我说你去看看耶稣，耶稣身边12个门徒各有问题，请问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主，耶稣温和的坚定的提醒警告过，请问主耶稣有没有跟12个门徒讲，你那个奋锐党西门很不好，很糟糕，他问题在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导致其他的门徒不爱他？没有的，对吧？彼得你很冲动，你怎么怎么怎么样，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说你今天要三次不认我，但我已经为你祷告，是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醒悟过来，你悔改过来，你重振起来的时候来坚固你的弟兄，这就是主耶稣。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讲员的讲道很厉害， 我们不谨慎的时候，我们就在破坏合一。我不是说他们的神学我都认同，灵恩派很多神学我不认同，但是我要爱，这是耶和华的圣名，我要看他又美又善。阿们吧。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对着门徒，你看到他对门徒的那种爱，他对门徒那种接纳。所以弟兄姊妹，拥有基督就是有了青草地，拥有基督就是有了溪水旁，拥有基督是我们拥有万有的前提。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怎么样子和他一起，这个他是谁？
耶稣。
你没有耶稣就没有万物一起赐给你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包括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们也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有些弟兄姊妹学过门训的会背这节经文了。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啊，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会背的可以试一试背啊。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看在哪里啊？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上帝是无限丰富的，但上帝的丰富在哪里赐给我们基督徒呢？在基督耶稣里。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当我们拥有了基督，我们就大不一样，我们就更新，我们就成长，我们就蒙福。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有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你还一定要有一点，有一点什么东西呢？我们上次提过，我再讲，受牧之心。受牧之心，基督徒就像我刚才讲，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想牧养他，关怀他，甚至他就是我们教会的，但是冷淡不接受，这些是不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受牧之心。你有受牧之心，你接受基督在牧养上面给你的安排，你的生命才会丰足，你才能去到那青草地和溪水吧，对吧？有些人说，梁弟兄，我不同意这一点。那个第一节明明就是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需要你们这些牧师，是吧？这就是你的神学。你的神学现在开始出来反对圣经。为什么我说你来反对圣经？大家记得主耶稣，我们刚才讲到彼得，对吧？彼得软弱跌倒三次不认主，然后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就刚强，而是彼得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彼得他们就到海边去钓鱼去了，然后主耶稣亲自去找他们，找到他们以后烤鱼给他们吃，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得到主特别的优待。什么优待？主耶稣特别到他面前问他三次，问什么？彼得你爱我吗？然后问完了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圣经上面讲说，神赐给教会的有什么？有牧师，有教师，有先知，有使徒，等等等等，这一切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上帝是让我们去在他所差的仆人手中去受牧养，如此你就进到青草地和溪水吧。我不客气的讲，有些基督徒已经信了主了，但是他还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因为他对上帝安排给他的牧养他是抗拒，他是拒绝，他是不接受。我说我们再次强调，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牧师能够牧养所有的人，只有基督能够牧养所有的人。但是你一定要找到能够牧养你的牧师。上帝把你放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就是上帝牧养你的场所，就是上帝给你的羊圈。当你对那个牧师的牧养，你是一个讨厌、嫌弃、冷淡，你去拒绝的时候，那你必然受亏损。这时候你不要说，哎，你不是说了吗？上帝给我的是不损害的丰足。没错，上帝给你的是不损害的丰足。上帝给了你牧师，上帝给了你教会，你饿肚子上帝也有美意。就像一些父母说，哎，让孩子饿一顿他就好好吃东西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就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去知道，你要得着丰足，你要得着丰足，你要有受牧之心。也许你适合在梁牧师这里受牧养， 也许是那个王牧师，也许是那个李牧师，也许是那个陈牧师，总之你要跟上帝去祷告。如果你没有一个受牧的心，你就是迷路的羊。如果没有牧养你的牧师，你就是迷路的羊。耶稣对迷路的羊他怎么说？耶稣有没有说任由他饿死算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说，我要去把他找到，扛在肩上带回到哪里去？带回到羊圈里，就是教会里。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谁是我们的青草地？谁是我们的溪水旁？耶稣。谁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这位好牧人，因为他现在在天上父的右边，他还差了牧师来牧养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得到他丰足的祝福。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最后，我们第四点，就是我们习惯要跟大家说的，给大家最后的鼓励。我们为什么这段时间要讲这些信息？我希望在这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面，我们基督徒要有安息。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上帝带我在哪里，那里就是我的青草地和溪水旁。上帝把我带到什么地步，上帝的意思一定是让我在青草地溪水旁里面得牧养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人心惶惶的阶段，你要知道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你要知道上帝的应许，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属灵的定律。什么属灵的定律？凡是你在地上的使命没有完成的，这灾不能把你取走。唯独在地上使命已经完成的，完全完成的，上帝才会包括借着这个病疫把我们带走。比如说李文亮，他一定是完成了地上的责任，他是守望者，对吧？你们去看以西结书，李文亮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我们这个弟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守望者，他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虽然他还有年幼的孩子，还有他的妻子，怎么办？上帝有其他更好的安排。上帝说，这是我所爱，他完成他使命了，我要接走他。虽然拆了一个长得比较丑的邮差来给他送信，这个比较丑的邮差是现在的新型病毒，是现在的肺炎，但是主把他接走。你在地上的使命只要没完成，上帝不会接你走的，这个病毒也接不走你，你怕什么？所以基督徒要明白这个属灵的定律，你就可以安然面对未知，我们就没有未知的恐惧，我们就有一个平静安稳。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而且像我们今天讲，你不要依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被一个小小的病毒搅得天翻地覆，你的依靠不是这样的东西，你的依靠是我们的主。所以基督徒的动也罢，静也罢，是因为上帝。我们的青草地，我们的溪水旁，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好牧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就有了万有。当我们真的顺服基督，我们就有一个受牧的心态。那我的受牧心态不够怎么办？不要忘了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主啊，我没有受牧之心，求你更新我的心，让我有受牧之心。那梁弟兄这样的牧师有没有受牧之心？也要有。上帝也会借着其他的牧人在牧养梁牧师。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羊，我们每个人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都是青草地溪水旁。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把诗篇的23篇呢，我们再读一下，然后我们做结束的祷告。诗篇的23篇，我们读一下，然后我们来一起来齐读诗篇的23篇。我们齐读诗篇的23篇，然后我们做结束的祷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是我们的青草地，你是我们的溪水旁，你是我们安静的根基，你是我们行动的动力。主啊，祈求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学会有静有动，有张有弛。主啊，你让我们的安静是安静在你里面，你让我们的行动是被你所引导。特别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安息的心，因为你有丰盛的恩典，有不损害我们的丰足为我们预备。主啊，祈求你也特别带领我们，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每天学习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就得更新，得力量，得成长。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